大家好，我是来自纯信咨询的玛丽叶，非常高兴今天能有机会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今年新增值税法以及相关的这个增值税政策出台以后，对我们企业还有个人在发票开具、增值税申报缴纳上产生的一些影响。那这个变化和影响还是很大的。咱们这次分享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个是我们企业和自然人在交易的时候获取发票和税款缴纳的相关探讨。那第二部分内容就是关于预收款计税规则的。最后呢，我们会再来聊一聊跨境服务增值税扣缴上的变化。其实近两年，我想大家应该都听到过一个词叫反向开票。以前是资源回收类的企业，它才可能涉及到这个反向开票的问题。但是从今年年初开始，反向开票这个词和我们就是大多数的企业也产生了交集。那首先，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个和我们日常工作当中可能会经常碰到的这个新的功能，劳务报酬所得反向申请开票。我们企业可能会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比如我们因为某个项目聘请了外部的专家来做一次咨询指导，或者我们有一个临时的业务，来找这个人员来完成一些兼职的工作。那这些专家和临时的兼职人员，他们在完成了工作之后，我们作为企业肯定要给个人去支付费用。费用支付完成之后，能不能拿到发票？这是一个问题。当我们企业向个人提出要求说，要去税务局帮我写来代开一张发票，个人有可能会讲说，我没空去税务局，这个流程太复杂了，还要提供各种资料。那去了税务局，是不是还要交税？他们可能会有种种顾虑或者一些理由拒绝代开发票，就会导致我们财务这边拿不到发票。这样企业所得税就没法扣除。原本是真实发生的业务支出，就因为拿不到发票，就白白多缴纳了企业所得税。这个现象还是很让财务头疼的，我相信很多企业都会遇到过这种情况。那造成这个问题，其实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个人去代开发票，他要自己跑税务局，然后填写资料、准备资料，即使后来我们可以通过线上的方式申请代开发票了，但是很多人他还是嫌麻烦，就不愿意配合。那在今年年初，这个税务局推出了这个新的功能，就是劳务报酬所得反向申请开票。这个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呢，是可以解决个人代开发票流程繁琐的这个问题。我们注意一下这个功能，它叫反向申请开票，而不是反向开票。这两个概念其实是不一样的。那我们接下来就从这个基本概念到操作流程，然后税费的计算，中间也会贯穿一些注意事项，给大家把这个新的功能来介绍一下。我们先把这个概念先搞清楚。以前个人开发票给我们企业，这个开票的动作的发起方是个人。那现在这个反向申请开票，发起方由个人变成了我们企业，我们企业通过登录电子税务局去帮个人提交开票申请， 然后呢，这个电子收入系统会自动推送到个人的个税 APP 里面，个人只需要点一下确认，把增值税跟成年税交了，这个发票就能开出来了。全程都是线上操作，个人不需要跑税务局，他也不用费劲的填写各种信息，几分钟就能把发票搞定了。那这个反向申请开票和反向开票区别在于，反向申请开票它的本质是没有变的，发票还是个人的发票，开票方还是个人，变动的只是说由谁去填写这个发票的申请信息。以前是个人他来填写来给税务局提供，现在呢，这个反向申请开票是由我们企业来帮个人填，而反向开票呢，是企业它既开发票又操作发票的，企业既发起这个开票的动作，它又操作开具发票这个动作，开票方从个人，也就是销售方，转移到了购买方。那这个概念我们先要搞清楚，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具体该怎么操作呢？目前这个反向申请开票的路径是通过网页版的自然人电子税务局，那我们公司的法人、财务负责人，还有有权限的办税人员，用个税 APP 扫码登录之后，就看到这个上方会有一个单位办税栏次，点到这里面进行操作。有一个小点需要跟大家提示一下，那我们就是在企业报税和开发票的那个电子税务局能够登录的这个办税人员，在这个网页版的自然人电子税务局上不一定能有权限看到这个单位办税栏次，那如果看不到，就需要法人或者财务负责人，先扫码登录后，给这个办税人员再添加权限。那当我们进入这个单位办税栏次之后，会看到左边的功能栏，里面我们主要会用到两个功能，一个是人员信息采集，还有个人代开发票。在这里还是非常建议大家，虽然这个反向申请开票功能已经大大简化了我们这些个人去操作代开发票的这个繁复的流程，但是因为要对方提供他的个人信息，然后他要知晓这些缴纳税款等事项，所以还是需要我们企业在操作代开发票申请之前和个人进行好充分的沟通，以便后面可以顺利完成这个反向申请开票。我们从这个人员信息采集界面可以看到，是需要填写个人的姓名、身份证号、手机号的。那可能有的人会想，我企业这边没办法拿到这个对方个人的身份证号，怎么办呢？那实话实说，这种情况下，不管是正向申请还是反向申请，没有对方的身份信息都是开不了发票、拿不到发票的。所以还是在合作之前，我们这个要跟个人把这个三样基本信息都先收集过来。那我们看到这个第二个图片里面，这个任职受雇从业类型，这个也是一个必填项。绝大多数情况我们需要选择其他，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还有雇员、有保险营销员、证券经纪人、实习生。那一般和我们这种产生按次发生劳务关系的这种类型是适用于一般劳务报酬预扣缴方式的，就选择其他。 那个税的扣缴税率就是20%到40%。那如果不小心选成了雇员，那个人跟我们的关系就变成给他支付工资薪金了，这个性质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大家在操作的时候，要多关注一下，不要点错。当这个人员信息采集完了，我们就可以进入发票代开申请这个栏次了。在这里面我们可以选中刚才采集好的人员，那系统会自动带出这个人的信息。再填写好相关开票的屏幕、金额这些开票要素，把业务发生时间填上就可以了。在这个业务发生时间上面有一行温馨提示，字比较小，我给大家念一下。购买方应在次月15日前代扣代缴销售方个人所得税，备案规定扣缴的该发票不得作为税前所得税前合法有效扣除凭证。所以这个业务发生时间的填写，我们要看看能不能要配合着，就看次月15日内能不能给这个个人完成劳务报酬预扣缴个税的这个操作，要整体来斟酌一下再填写这个日期，以免影响到发票税前扣除的有效性。然后在这些填写完提交之后，这个申请的发票申请的信息就会直接推送到个人的个税 APP 里面去了。在这里我们看一下这个个税 APP 的界面，你会看到在个税 APP 的首页，它会有一个待处理事项，叫劳务费发票代开申请。个人点进去之后，他就会看到就是我们已经预填进去的所有的信息，他不用做任何的输入，只需要确认，然后把增值税跟城建税缴纳了，发票就能开出来了。然后发票开具成功之后，他可以下载这个发票。如果他不愿意下载，那我们作为企业方，在电子税务局这我们的发票查询当中也可以看到这张发票会被同步过来。整个流程其实操作起来是非常简单的。如果说这个个人他不纠结增值税跟城建税的缴纳，基本上3分钟就搞定了。还是要再次提示一下，记得次月15日内要给个人去预扣缴劳务报酬的个税，这张发票才正式有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代开发票需要交多少税款呢？我们先看一下增值税，其实很好理解。我们个人提供劳务，它是属于小规模纳税人，增税的征收率是3%，但是根据现行的政策，可以减按1%来征收。那有人可能会问，不是说小规模纳税人月销售额10万以下免征增值税吗？这里需要注意一下，就是我们一些个人，他比如说他是从互联网平台上从业人员中取得的收入，根据国家税务总局2025年16号公告，那这一类人员从互联网平台上取得收入是可以享受月销售10万以下免征增值税政策的。那像我们找的这些专家顾问兼职，它属于采用这个按次征收增值税的范畴，不适用于10万免征的这个政策，这1%的增值税是避免不了的。那除非他这个单日的劳务报酬所得金额很小，不含税金额小于1000块了，没有达到这个增值税按次征收的起征点，那就没有增值税产生了。这个我们在后面讲零星采购时会再提到。 我们来举个例子，假如我们去申请开票的金额是3000块钱，也就是税前金额，那我们换算为不含税收入乘以1%的征收率，算出来增值税就是29.7块。那城建税我这里举例是按照市区7%减半，也就是3.5来计算的。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根据财税2016年12号文的规定，月销售额不超过10万是免征教育费附加和地方教育附加的。所以其实在增值税和城建税上的税负还可以。税款的大头还是在个税上面。那我们个税在计算的时候，这个个税计算的这个基数是增值税不含税收入。我们个人交的那刚才交的1.04元的城建税，可以在计算个税的时候作为其他允许扣除的税费扣除掉。所以我们把这个不含税收入减去城建税之后，那个税的应税所得就是2969.25元。按照一般劳务劳务报酬所得预扣预缴，每次收入不超过4000元的，减除费用800元，那我们计算完之后，应该适用于20%的个税预扣缴的这个税率，那最后个税算出来就是433.85。我们来总结一下，这个企业给个人支付劳务报酬，拿到凭证能够税前扣除是有一个双重条件的：一，必须我们得取得这个合规的发票，就是不管是个人代开还是我们反向去申请发票，我们必须得拿到发票。第二，我们在取得发票的同时，我们企业方作为这个给个人支付的这一方是有个税扣缴义务的。如果没有给个人预扣缴这个劳务报酬个税，那即使我们拿到了发票，也还是不能作为税前扣除凭证。所以这个拿到发票和扣缴个税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我想大家应该能感受到这个反向申请开票的功能确实能够解决这个代开发票流程上的一些痛点。那我们作为企业也可以拿到发票。但是呢，其实有一个问题其实是没有根本解决的，也就是这个个人不愿意去交这个20%起步的个税，因为劳务报酬的这个预扣预缴的税率还是挺高的。所以这个在合作之前，我们还是要跟个人做好充分的沟通，还有书面的约定。这个也提示他，这个只是在预扣缴阶段适用的税率，在汇算清缴的时候还会按照3%-45%综合所得来进行可能会产生退税。反向申请开票这个功能的上线呢，其实是意味着我们税务监管越来越透明。我们作为这个财税人员，既要会使用这个新功能，更要清楚背后的税务规则，要做到流程合规、税务合规。好，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关于旅客运输服务进项抵扣的问题。自从2019年4月开始，那购进国内旅客运输服务是就可以开始抵扣进项税了。在原来的政策下，允许增值税电子普通发票，也就是纸电发票，是可以作为抵扣凭证的，而且不要求实名。但是今年1月1号新生效了这个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13号关于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等有关事项的公告。这个公告发布以后，纸电普票就被删除了。 文件刚发布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应该有很多讨论，就是不确定滴滴网约车这类发票能不能进行抵扣，因为在这个文件里其实没有明确的提到。好在总局后续有发布一些消息，网约车数店的普票是可以进行抵扣的，但是有一个前提条件，这个发票上必须列明员工姓名和身份证号，这个在滴滴软件里面是有地方去填写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允许扣除的凭证类型，那铁路电子客票、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这个网约车的电子发票、公路水路客票，这些都有一个同样的要求，就是必须要列明员工的姓名、身份证号，也就是必须得实名才能进行抵扣。那在计算可抵扣的税额的时候，像铁路电子客票、航空运输电子客票行程单、网约车电子发票，按照票面列明税额进行抵扣。那我们就直观从这个铁路电子客票虽然没有办法看到上面的税额，但是我们从咱们企业的这个电子税务局发票查询系统里是可以看到的。如果遇到公路水路客票这种不列明税额的，就要按照票面金额除以一加3%乘以3%手工计算，并报在增值税的申报表中。那像这个出租车的机打发票、定额首次发票这类不能显示员工信息的发票是都不能做进项抵扣的。还需要说明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列明旅客姓名的这个人员得是咱们公司的真实员工。这个不管在增值税进项抵扣还是我们的所得税税前扣除凭证上都有一样的要求。在增值税上，同样发票用于集体福利和个人消费肯定也是不能抵扣的。所以整体来看，这个2026年13号公告这个新文件的出台，对于旅客运输服务进项抵扣的规定还是比较清晰的。那今年还新出台了一系列的增值税的文件，其中还有一个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10号关于增值税法实施后增值税优惠政策衔接事项的公告，里面重新制定了小规模纳税人起征点标准，那按月计税的起征点为月销售额10万，按季度计税的起征点就是季度销售额30万，这两点和以前是没有发生变化的。接下来按次纳税的起征点上调为每次销售额1000元，当一日内发生多次应税交易按日适用起征点标准。个人出租房屋按照简易计税方法，依照 3% 征收率减按 1.5% 计算缴纳增值税。另外还有一个文件是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4号关于起征点标准等增值税征管事项的公告，里面提到自然人出租不动产适用按月计税的起征标准，那一次性收取租金的按租赁期月均分摊确定月销售额。这两个文件和我们接下来要讲的个人出租房屋然后零星采购有紧密的关联。我们先看个人出租房屋打开发票，这个个人一次性收取多个月的房租，根据刚才提到的四号公告，个人出租房屋是按月计征的，允许分摊到每个月来计算增值税。分摊后如果每月租金不超过10万元，那这笔 租金的增值税就直接免征了。比如房东一次收了一年的租金30万，分摊到12个月，那我们算下来每个月是25000，不到10万，那增值税就是0。但需要注意一个操作细节，免征不等于不申报。那我们房东可以通过电子税务局 APP 线上代开房租发票进行申报，因为没有达到起征点，也不产生增值税税款。如果按月分摊的房租超过了10万的起征点，这个个人如果出租的房屋类型是住房，就是住宅，那增值税减按 1.5 来征收。个人出租的是非住房，比如像商铺、写字楼、厂房，那这种就适用于3%的征收率了。现在个人代开房租发票也都全面实行了电子化，就是全线上操作，在这个电子税务局 APP 里面就直接可以看到相应的代开发票的选项。我们把这个出租方和承租方的这些相关的信息、租赁合同里面的信息、产权信息全部填入上传之后，就可以开具发票了。然后我们看一下这个零星采购。什么是零星采购？举个例子，比如我们公司从个人手上买个水果啊，买办公用品，那我们找个人来修锁，付一些搬运费，像这些金额小但频次很高，就是在个人身上发生的频次很高的业务，那就属于零星采购。2026年10号公告对零星采购最直观的影响就是这个起征点从500元调到了1000元。只要单次，这个单次指的是同一天像和同一个人，那我们同一天内向同一个人这个从他身上采购这个金额不超过1000元就可以免征增值税，而且也不需要个人去操作代开发票。我们企业凭收款凭证合同啊、银行回单，还有一些其他相关的业务真实性资料就可以税前扣除了。但是需要注意一下，这个收款凭证是有些要求的，这个凭证内容里面需要包括采购这个个人他的姓名、身份证号，我们采购的这个内容个人收款的金额，这些是都需要列到收款凭证里的，这样的情况下它才是一个有效的凭证，然后我们就可以在无发票的情况下就可以税前扣除了。那如果说这个企业我们零星采购的是劳务，那这个就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我们企业可以申请做这个反向的申请开票。关于零星采购涉及的个税，想再稍微提一下，如果这个个人他提供的是纯粹的脑力劳动、体力劳动这种，那我们企业作为支付方就要为这个个人按劳务报酬所得去预扣缴个人所得税，我们是有义务来扣缴的。但如果这个个人是给我们企业卖水果、卖办公用品取得的收入，这种就属于他个人的经营行为，他取得的就是经营所得，那我们企业作为支付方对经营所得是没有扣缴义务的，这个经营所得个税是需要个人自行去申报缴纳的。零星采购就介绍到这里。其实整体来看，2026年新增值税相关的规定对于自然人交易票据相关要求还是有一些细碎的，我们在日常工作当中还是要多注意细节。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下一个篇章，关于预收款计税规则。 其实，在刚才讲第一部分的时候，或者我们日常工作当中，就应该感受到，2020年真的是增值税的一个大的年，新法实施，新的公告密集发布，变化真的非常大。然后我们其中就会讲到这个文件叫，财政部税务总局公告2020年13号关于增值税进项税额抵扣等有关事项的公告。这个文件对预收款服务的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做了一个根本性的调整。这个调整有多大影响呢？我个人简单的总结就是，只要企业先收钱后干活的业务，基本上都会受到影响。我们先花几分钟建立一个基础概念。我想大家应该都看过新增值税法下对于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是怎么定义的。那基本上就是三个字，基本上就是三者孰先。那都有哪三者呢？第一，收契销售款项，就是收到钱了。第二，取得索取销售款项凭据。第三个就是开具发票。这三点哪个先发生，纳税义务就在什么时候发生。这个原则我想大家都有所了解。但需要注意的是，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什么叫收契销售款项。那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39条专门给了定义。收契销售款项是指在应税交易过程中或者完成后收到款项。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交易还没开始的时候，公司收到的钱在增值税上不叫收契销售款项，它只是一个预收款。预收款本身是不触发增值税纳税义务的。必须等到公司开始干活了，或者我的货物发出去了，这个收款才算在交易过程中收款，这时候才触发增值税纳税义务。那这个概念清楚了，我们再回看一下2026年13号公告的核心原则。这个公告第四条第二款提到，纳税人销售服务先收取价款，再分期或分次提供服务的，以首次提供服务的实际开始当日和合同约定的当日，按照孰先原则确定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纳税人应当就收到的全部价款申报缴纳增值税。大家注意这句话里的两个关键词，第一个是孰先，也就是实际开始日和合同约定日，哪个早，对吧？哪个时间申报缴纳增值税。那合同里写的哪天服务开始，即使实际上还没有提供服务，但纳税义务也已经发生了。第二个关键词是全部价款，不是按当月提供服务比例分摊了，是一次性就全部预收款申报缴纳增值税。这两个关键词是核心，还请大家务必要记住。那基础规则了解以后，我们现在按不同业务类型再具体看一看。咱们下面就是提到的不同业务场景，它都有一个大前提，就是还没有开具发票。那如果说我们把发票都先开了，那增值税也就没得说了，必须缴纳了。我们先说说比较常见的这个服务类的预收款。比如我们在以前物业公司预收了一整年的物业费，12万挂在预收账款，每个月确认1万收入，交1万对应的增值税。那或者是教育培训机构 预收了20节课的课时费，上一节课交一节课增值税。但是现在在13号公告，1月1号生效以后，这么操作就不行了。按照13号公告，只要是先收款后提供服务，而且我们服务内容是确定的，合同里写明了提供什么服务内容，提供多少次服务，多少钱，那么在第一次提供服务的那天，或者合同约定的第一次提供服务的那天，哪个早，按哪个时点，全部就预收款，申报缴纳增值税。我们还拿物业公司和这个教育培训机构举例子，那物业公司在2027年1月1号开始提供新一年的物业服务，这个12万的物业费呢，已经在2026年12月就都收上来了，那他在2027年1月申报的时候就要报12万，而不是分摊到12月报1万。同样，教育培训机构收了20节课的课时费1万元，合同约定2月1号开课，但因为一些突发情况吧，3月1号才开课。那根据13号公告书先原则，虽然实际开始上课的日期是3月1号，但是因为合同里面约定写了2月1号开课，那2月1号纳税义务就发生了，所以2月就要把这1万元的课时费全额申报缴纳增值税。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这个合同约定日在纳税时间上起到的重要作用。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货物类的预收款，货物类的和服务类的有一些区别。那在增值税法实施条例第39条规定，那预收货款情况下，货物发出的当日产生纳税义务。我们举个例子，7月1号我们预收到40万的货款，8月1号发货，发货当日产生纳税义务，也就是8月申报缴纳这40万对应的增值税。如果后续有分期收款，那我们就看合同约定付款日或者实际收款日哪个在前，就按哪天确认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但是有一个特殊的例外，13号公告第4条第一款规定，生产销售生产工期超过12个月的大型机器设备、轮船、飞机等货物，纳税义务发生时间为收到款项或者书面合同约定的付款日的当日。这种情况对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判断就不是看发货日期了，因为这类货物通常交付时间比较久，按发货日期交税，税款延迟入库的时间就太长了，所以收到预收款就需要缴纳增值税了。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年卡和储值卡，这个比较容易搞混，同样都是办卡，同样都是预收款，但税务处理上却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先说一下年卡，比如你公司卖的是50次瑜伽课套餐卡10000块钱，50次服务的内容这个已经锁定了，这种就叫本约合同，服务的标的、数量、价格都已经确定了。那这种情况下，就适用13号公告，按照首次提供服务时间一次性全额缴纳增值税，那是一般纳税人的就可以开专票。第二种，办的是储值卡，比如我们在商场里充了一张1万元的购卡，那这购卡以后买什么，这个不好说，不确定，反正商场购物卡消费规则范围里面的我都可以，那这种叫预约合同，我卡里存的是钱，而不是已经确定好的服务，那这种情况下就不适用于13号公告了，而是看2016年53号公告里面关于 单用途商业预付卡业务的相关规定。单用途卡发卡企业或者售卡企业销售单用途卡或者接受单用途卡持卡人充值取得的预收资金不缴纳增值税，售卡方可向购卡人充值人开具增值税普通发票，不得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也就是说，我充值卡实际消费了，他才缴纳增值税。那我们总结一句话来总结一下，我们看卡里存的是54服务还是一笔钱。那如果是存的是54的这个约定好的服务，那我们就需要适用13号公告。那如果存的是一笔钱一笔资金，那就适用后者预付卡规则。接下来我们再讲一下租金，这个租金和服务的预收款还是有一些区别的。租金原来在这个营改增39号文件规定的时候，预收租金这种情况收款时就要交增值税，但现在按照13号公告的新规则，预收租金的增值税纳税义务发生时间变成了租期开始日，也就是首次提供服务的当天。我们举个例子，2026年8月，我们收了2026年9月到2027年2月6个月的租金。在原来36号文规定的时候，2026年8月，我们就要把这6个月的租金全部交增值税了。但是现在13号公告的规定下，2026年7月才交增值税。那额外再提一下，在所得税处理上有一些区别。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什么物业服务啊，教育培训服务啊，还有我们比如说一些代理记账服务啊，在所得税上是根据权责发生制是可以分期确认收入的。但是租金是属于消极所得，按照企业所得税法实施条例，应该在合同约定的应付日期确认收入。也就是说，合同约定什么时候付租金，什么时候确认收入。但是所得税上对于租金还有一个特殊规定，根据国税函2011年79号的规定，企业提供固定资产、包装物或者其他有形资产的使用权取得的租金收入，如果交易合同或协议中规定租赁期限跨年度且租金提前一次性支付的，根据实施条例第9条规定，收入与费用配比原则，出租人可以对上述已确认的收入在租赁期内分期均匀计入相关年度收入。那这里其实是有两个条件的，一个是跨年度，一个是提前一次性支付，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如果两个条件都满足了，那这个跨年的租金就可以在2026年和2027年分别在所得税上确认收入。新的这个预收款计税规则了解了，那我们要来关注一下这个新旧规则交替带来的风险点。其实最直观的风险点就是一般纳税人超标的风险。以前我们在分期确认收入的时候，每月均摊下来还能维持小规模纳税人的状态，但是在新的规则下，首次提供服务的时候一下子就要把预收款全额申报缴纳增值税了，这个一不小心就很容易突破500万。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公告2026年第2号的规定，小规模纳税人年应征增值税销售额超过规定标准的当月一日，一般纳税人资格生效。大家注意这句话，当月一日生效，也就是超标当月自动就生效了。这一点和以前是存在变化的，现在不需要做什么一般纳税人登记，也不能再选择次月，当月自动就转为一般纳税人了。 假如我们应该有一次性缴纳增税的服务，但是没有按规定一次性申报，比较被税务机关检查后要求更正在首次提供服务的那个月申报缴纳增税，结果又非常不幸的更正之后在那个月一下成为一般纳税人了，那我们后面每个月都需要更正，原来是小规模的时候估计也没有什么进项发票可抵，一下子从 1% 补到 6%， 这个增值税税负就提高了好多，影响还是很严重的。那我们作为企业要怎么减少风险产生呢？这个其实需要我们财税人员和公司的法务啊业务团队来一起来配合。首先我们要把这个合同要进行一些排查，里面凡是带预收款条款的要非常注意这个合同约定的首次服务日实际首次服务日有没有相关的描述，我们要想清楚这两个是按照孰先原则来确认纳税义务发生时间的。然后我们作为财税人员呢，也要对今年已经申报的增值税进行一下自查，看看是不是已经按照13号公告做了相应的调整，还需要对我们全年的销售额做一下预估，看看会不会有存在这种一下子确认收入超500万的情况。所以我们现在这个文件还是不断的在更新的，我们作为财税人员是要持续关注这个后续的政策文件，因为一个很小的字眼的变化可能都会带来很大的调整。那关于这个预收款增值税的计税规则就和大家先分享这些，接下来我们进入下一个内容，是关于跨境服务增值税扣缴问题。跨境服务涉猎的内容其实是非常非常多非常细节的。我们本次就是先分享在新的增值税法下对于跨境服务增值税代扣代缴的变化，就这一块内容做一下梳理。我们先回顾一下在旧法下为什么让大家很头疼，以前我们用的是劳务发生地为主的标准，还要结合机构所在地经营地等等，判断的要素很多。我们来举一个例子，境外的 IT 公司在印度有服务器，那工作人员在越南，但是是给一家上海公司做系统远程运维，那这个劳务发生地在哪儿呢？在印度，在越南，还是在中国？那各地税务机关口径可能不一样，有的说看服务器，有的说看人员，有说看使用地，这样就会导致同样的业务，不同企业在不同地区处理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企业就会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和争议风险。所以这次政策调整本质上也是为了解决这些不确定性。2020年1月1号实行的新的增值税法用了一个非常简洁的原则，叫消费地原则。核心理念提炼出来就是，跨境服务除了在境外现场消费之外，通通视为在境内消费，中国就有增值税的征税权。这个转变的逻辑是什么？是从服务在哪儿做转移到消费在哪里。比如说，那我员工在上海买了一个美国公司的在线课程，这个课程服务是美国提供的，但是这个消费是在上海完成的，那我中国就有征税权。这其实是国际通行的一个增值税和商品税征税的一个规则，欧盟 OECD 都是这么做的。那这个新法效果非常直接，征税权判断从多维模糊变成了一维清晰， 不再需要去追问对方服务器在哪儿，人员在哪个国家，只需要看终端消费地点。所以核心结论就是，征税权只看消费地，跟服务提供方在哪儿没有关系。那什么情况下不征税呢？刚才提到的这个词儿，境外现场消费，这个词就是只有三个构成要件，缺一不可。第一，服务在境外提供；第二，接受方在境外接受；第三，服务在境外当场消费完毕，行为与消费同步同地。我们来简单举几个不征税的例子，比如上海公司派员工去新加坡参加一个线下五天的培训课，那这个境外提供课程服务，人在境外接受培训，这个培训服务在境外当场就消费完毕了，这样就不征增值税。再举一个例子，上海公司的高管去美国出差住酒店，酒店服务在美国现场消费，这个也不征。但是我们日常工作中会遇到的一些远程服务是需要扣缴增值税的，那比如说境外的律所通过邮件发送法律意见书给上海公司，那这个服务从境外发出，但是在境内使用这份意见书，消费地在境内，所以就要扣缴增值税。境外设计师在日本画图纸传给上海公司用，那这种也是要扣缴增值税的。比如我们境外顾问通过线上会议和上海公司开会提供服务，同样需要扣缴增值税。总结出来就是三境外：境外提供、境外接受、境外当场消耗，缺一不可，缺一个要素就需要扣缴增值税。确定了要扣税，那由谁来扣呢？我们这个啊，法律明确规定，境内购买方是法定扣缴义务人，不是境外服务方，也不是第三方。不管合同里写税款由境外方自行申报，还是双方各自承担本国税费，申报扣缴的法定责任都在我们境内购买方这里。这个合同条款是改变不了税法义务的。那如果没扣缴会怎么办呢？那根据征管法第69条规定，税务机关会向境外方追缴税款。但是呢，对于扣缴义务人，也就是我们国内购买方，可以只处以应扣未扣税款50%以上三倍以下罚款的，同时还有滞纳金。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合同写的对方自己交税，那我们就作为境内购买方就万事大吉了。税务机关在检查的时候看的是境内购买方有没有履行扣缴动作，而不是看合同是怎么写的。这个扣缴动作必须由我们来完成，这个一定要注意。那这个扣缴税率，在增值税法15条里也说得很明确，代扣代缴税款按照销售额乘以税率计算应扣缴税额，意思就是代扣代缴不存在简易计税选项。无论我们公司是小规模纳税人还是一般纳税人，对外付费扣缴增值税的时候，都不能按照小规模的1%或3%，必须按照适用税率。做了一些列举，比如像咨询服务、设计服务、法律服务、审计服务等等，这些都是适用于6%的税率的。那境外有形动产租赁服务是13%，境外不动产租赁9%。我们经常遇到的这个像对外支付服务类的这个付费，基本上就都是6%。所以扣缴增值税税率是看服务类，是看服务类别来确定税率，不看我们企业自己是什么身份。 那关于这个跨境服务这块内容，今天就先分享这些，因为这个话题要展开来讲，是可以单独形成很多个主题的，希望以后有机会能和大家继续深入探讨。那